今日经文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第九章六至七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为以马内利。第九章第六至七节，因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感谢主给我今天能够在大家当中分享神的话。我跟师母在五月中的时候去了巴拿马一个月，在那边很多工作。我们在里四个主日讲了六堂道，有一个教会要走两次，那么还有又一个教会到另外一个教会。距离很远，等于在温哥华到西雅图，所以呢，他们要接我去很远的地方。但是呢，在这个巴拿马的地方很多华人啊，大家知道这个运河很的问题哈、啊。那么我们特别去看，是在一个很好的地方，因为呢，如果他们不经过这个运河，他们要从南美洲兜过来的，用很多时间，也危险。下面很多时候有雪啊，有结冰，所以他们都是用这个最近的航道，但是要付很多钱，很多钱啊。所以我们感谢神，很多华人在那边啊，他们华人走家。餐馆多到不得了啊，所以去哪里的常常有的，他们请我去他们哪里吃。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不容易解决的，就是巴拿马快我们温哥华两个钟头，两个时辰，所以我们现在九点多，它已经是十一点多了啊。那么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呢，我们的生理时钟不习惯。每天我们要到洗手间早两个钟头就没有了来了啊，所以你就知道不容易。但是两个钟头以后就又出发了，又去聚会，又去讲道，所以给我们两个很多麻烦。还有几天没有水啊，连厕所的水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很是经历到以前在香港这情况。但是感谢神呢，有一天晚上呢，我们到聚会到晚上十点多，那么他们知道我们这里没有，我们住的地方没有水，在我就住在每个地方的教会交代我们。但是呢，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就说，师母跟牧师，你我接你到我家里洗澡，然后我再送你回来啊。所以我们感谢神，他们很有爱心。那么在那边的时候呢，我遇到一位太太，在十多年前，她在一个小埠的地方开店，开这个杂货店，有一个宅进到她的铺店里面，把她的向下牙连骨头都打碎啊。那么好，感谢神，她没有死， 所以他用一条 手帕挡接住这个地方，不好意思给人家看。但是刚刚十多年前我也去到哪里讲道，所以 他特别打开来给我看，我就为他祷告。祷告以后呢，感谢神，在美国一个德州的一个医院免费医治他，很多钱的，免费医治他。但是他要跟他先生跟他妹常常要飞去，从巴拿马飞去德州美国，这个机票不得了啊，这个机票没有免费啊，但是已经是对他很大的恩典。那么这一次我去的时候，我也不认得他们了。那么他这个先生跟我说，潘牧师，我的太太就是这个人。所以我说好。那么后来我们就到他家里，又坐车一个多小时，他在小埠里面来到居住。那么我们去到他那里的时候，他的铺店还是开店的啊，但是呢，这个正门是用铁门关掉，完全用铁门，所以有一个闭路电视，把每一个人进来买东西的都拍下来。所以他在家里，他看到这个人不是宅了，他就打开个小窗做生意啊。那么其他的人他就不开门。所以你看到在巴拿马的华侨，他们很用功，他们有的聚会是在下午四点钟才是主的崇拜，因为白天他要做工，他要赚钱，所以这个聚会的时间不一样，有的早，有的中午，有的下午，那么他们就是这样子。那么另外有一位弟兄呢，原来他的心脏呢有问题，很厉害，后来这个医院里面这个心脏要把它割掉，他没有心脏，但是我说那你怎么样生活？他说我有一个机器心脏，他这个机器心脏呢，好像我的荷包再大一点，他拿出来给我看，他这个就是他的心脏，那么每一天呢，他要插电，不然的话就没有命了，所以他就是这样子。那么我第一次看这个没有心脏的人，我们说你没有心肝了，他就没有心肝了。但是呢，实在是看到神的恩典，他很爱主，他们知道他们的生命是神给他，所以他在做这个心脏的时候，医院要他付$40,000，整个南美洲、中美洲，他们只有巴拿马用美金，只有他们用美金，其他都不是美金，所以其他的生活一塌涂地。那么议员要他付40,000的美金，他说我哪里付得起啊？啊，那么我慢慢分期付款给你好不好？那么这个议员就说好了，减价减价减，减到最后180,000。那么他就一次付清，那么你就知道神给我们的心脏多值钱啊。神没有要你一分钱啊，神没有要你的钱，眼牙什么都是神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存感恩的心来生活每一天，感谢神给我们的力量啊。那么我回来的时候，有一位宣教士就托我来到温哥华，好请我探访他的妹妹，因为他的妹妹是 cancer 末期，但是他的妹妹是一个佛教徒的领袖，佛教拜佛教的领袖，这个哥哥是宣教士，是传道啊，所以这个哥哥就请我托他带一些钱给他。 那么就打电话给他，我请潘牧师带拿钱来给你啊，啊，那么他不愿意见我，因为我是牧师，啊，但是他哥哥说我托他带钱来给你了，所以他就又来给我了。那么我去探访他的时候，他的先生奇怪，是去教会是基督徒，但是他是佛教的领袖。那么他说他小的时候在香港在天主教宝学中学念书，他也认识耶稣，他也尊敬耶稣，但是他说我来到这里的参加佛教，他说我发现我们的佛教的道理是博大精深，很深奥，所以他就说我们的很肤浅了，啊，所以他们很高兴。那么他一讲完以后，我就说我告诉你，你现在这个情形不是半条人命，我看他还没有不知道有没有四分一的人命，身体很差。我说你今天需要的不是博大精深的道理，是有需要一个能够救你的神，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为我们死，拯救你。没有一个人为你的罪死，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罪，为自己的罪而死，只有耶稣基督。所以我盼望你不要以为你的博大精深很厉害，他救不得你，只有耶稣基督，唯独耶稣能救你。然后我就简单为他祷告。那么第二个礼拜，他的先生打电话给我，他说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做。我说你是基督徒，你就为他祷告，帮助他，向他悔改。当我到他家里的时候，他挂了满个家都是佛教的这个东西，所以我也打电话给他的哥哥让他知道。那么他哥哥也在电话把救恩又详细的跟他讲，其实他已经知道。所以我后来对他的丈夫对他的哥哥说，如果他愿意信耶稣，半夜他邀请我去，我也去帮他。所以请大家都为这个事情祷告，啊，因为这个缘故，我就跟他讲到一个我教会以前一个例子。有个什么例子呢？就是我们教会有一位这个弟兄呢，他的同事的爸爸离开世界，那么他的同事是拜佛的，哎，江师长你来，他的同事是拜佛的，所以他们就用佛教的方式来处理，也他们就为他的父亲来敲道，啊，敲了很久以后。那么我教会的同事就问他的同事，他说现在怎么样，你爸爸敲到哪里啊，哪一层天呢，问他。他说我看还是很近的，啊，不能去很西方极乐世界，很远的，啊，没有办法去，啊，那么这个我的信徒说，那么怎么办啊，现在他在半天啊，哎呀，那么你怎么样，啊，他说我要用父亲的骨灰带到香港，再请香港的高僧再来敲道，那么又敲很多时间很多钱了，啊，敲完以后回来了，他想搬了，这个同事还不放过他，现在到没有啊，到了没有啊，到了上，他说我看还没有到。那么这个同学就说，这个信徒就跟他讲，信耶稣神才可以，但是他已经没有机会信主，一定要在生前接受耶稣做救主，我们才可以得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把福音传出去， 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就是从神的救赎来认识神。过去我已经用了三个主日跟大家讲到从神的属性来认识神，从神的独一无二跟神的三位一体来认识神。第三堂我就跟大家已经讲过了，从神的名字来认识神。那么今天是第四堂，我就讲到从神的救赎来认识神。在我的引言提到，在人类犯罪，就是在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不听神的话，神叫他住在这个伊甸园里面，什么都有的吃，但是神说这一果树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千万不要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就要死。那么但是魔鬼用血引诱他，引诱夏娃来吃这个果，最后结果他们就吃了。夏娃吃过以后又给丈夫来吃，什么两个后来最后神就把他们赶出去，不能再在伊甸园。那么神在赶他出去之前讲了一句话，讲了什么，那我就跟大家讲。所以当人犯罪以后，神就确立了这个救赎的大计，以彰显神的公义。神的公义是什么？神万不以有罪为无罪，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罪，神是很公道。但是既然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他们就死定，就被赶走。但是神也有恩典，神有慈爱，所以神一方面彰显神的公义，另一方面彰显神的慈爱。神的慈爱就是什么？他赐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为我们死，拯救我们。那么在旧约一直讲到耶稣的预言，但是到新约的时候就都应验了、当然有些还没有应验，但是我们知道已经应验了这么多，证明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讲过就算的、就是怎样一位的神。所以在这个情形里面呢，大家可以继续看。第一个，神跟我们讲，就是女人的后裔。原来神对亚当夏娃说：“你不听神的话，你听魔鬼用血引诱你。现在我要对你们说，女人的后裔将来要镶血的头，就是说。”女人的后裔要打伤魔鬼的头，魔鬼就打伤女人的后裔的脚跟、那么就是他 也受伤害、那么这一句话讲了以后，他们就被神赶出去，不能再住在伊甸园。当他们离开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们就常常想到女人的后裔要对付魔鬼，所以当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以后，那么夏娃怀孕就生了一个儿子。当他第一个儿子的时候，那么亚当就给这个儿子的名字叫该隐。该隐，该隐呢，我们以为是应该隐耐隐受、其实该隐的意思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讲到， 该隐的意思就是得的意思，得着的意思。什么得着？原来亚当夏娃一直觉得怎么样可以报仇，因为现在魔鬼叫他犯罪，他被神赶出去，所以他说一定要报仇，要对付魔鬼。那么对付魔鬼什么？神说女人的后裔要伤邪的头，所以他就以为他的太太伤一个第一个儿子就叫这个儿子叫得着，就是可以为我报仇。真知不是他，因为他不是女人的后裔，我们都不是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是什么？就是没有男人的生命才是女人的后裔。一直是直到耶稣基督是从经女玛利亚所生，他没有经过月事，不是我们普通的人都是父亲母亲的生命把我们生出来，所以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但是唯一女人的后裔就是没有男人的生命的，这个才是女人的后裔。那么耶稣才是这个。但是当亚当夏娃一生出来以为这个就是为我报仇了，所以就叫他做得着、啊、广东人呢就叫得着，就是现在就替我报仇，整治他圣无的无得、啊、不能得不到。所以你就明白第一个神的应许不是亚当夏娃的后裔，而是童女玛利亚被圣灵感应所生的耶稣才是这个人、啊、那么第二个我们要看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这个亚伯拉罕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当亚伯拉罕被神试验要把他从100岁得的儿子，那个时候现在已经有10多岁，神要他要把他带到山上献燔祭，燔祭就是把他切开来奉献给神。那么这个亚伯拉罕听到这个有没有搞错啊？我100岁才给我的儿子，现在这个孩子很小10多岁，你这要我要把他杀掉来献祭给神。但是他说好，我相信我的神是无所不能，是无所不能。既然是无所不能，他相信什么？当我带儿子上山上献祭，把他献为燔祭，到我下山的时候，神把这个儿子交回给我。那这个是亚伯拉罕的信仰。所以在希伯来书第11章说，亚伯拉罕所相信的神是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既然他相信神能够叫他从死里复活，他就知道在他是无所不能，所以他就没有跟太太商量，他就带2个童仆2个小孩子，就跟以撒长大的这2个仆人呢就上山上。那么行到半山的时候，他就叫他，你们两个就在这里留下来，我跟儿子到山上敬拜就下来。因为他知道他不能给他两个来，如果他看到他要把儿子杀掉了，这两个仆人一定要救他了。所以他就说，你就来在这里等我。当他跟孩子最后一程上山的时候，以撒就问爸爸说，爸爸，柴又有，刀又有，火也有，但是献祭的羔羊在哪里、啊、但是这个爸爸不敢说，就是你了、啊、你 叫他，他马上走掉 啊。那么但是亚伯拉罕就说，他说神一定有预备，他就想去。当他两个到山顶的时候，他就两父子就把石头摆成一个坛，那么把柴把火弄好以后， 亚伯拉罕就把儿子绑在这个坛上，他用刀预备杀他的儿子的时候，神在天上，神的世界说：“亚伯拉罕，不要伤害你的儿子。我现在知道，你是一个完全顺服的人。”神祝福他，所以马上神就说：“我在附近已经预备一只小的羊羔，代替你的儿子，你把它拿来献祭，代替你的儿子。”但是这一次亚伯拉罕被神试验的时候，他是得到满分，因为神知道亚伯拉罕是完全顺服、信靠他的神，所以亚伯拉罕相信神是从死无变为有，也使人从死里复活。所以希伯来书说，亚伯拉罕仿佛在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所以你就知道一个有信心的人，他对神的信心是不一样啊。我们为他感谢神。所以亚伯拉罕当他被试验满分以后，神就说：“我要使你的后裔好像天上的星这么多，也好像地上的沙这么多，还有万国万族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那么这一句话，很多人以为就是万国万族又因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来得福，其实不是，不是他。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家你看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原来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原来神在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知道，神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赐福给万族万民。那么这句话是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六节，保罗被神的灵感动就写出来。我呼吁你们带圣经来聚会，那么你可以打开来看，也盼望你们记下来。加拉太书第三章，那大家记得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神爱我们，但是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六节就也是一样，他说原来保罗被神的灵感动写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指着耶稣基督，神要因着耶稣基督亚伯拉罕的后裔赐福给万族万民，世界万族要因这个后裔得福的恩典。今天我们大家都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我们蒙恩，我们得救。我们到巴拿马去传道，都是看到很多基督徒信主归向神，都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耶稣。所以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六节，保罗就被神的灵感动写出这个后裔不是以撒，是耶稣基督。我们继续看下去哈。第三个，大卫的子孙，原来在马太第一章第一节，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么就给我们知道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但是呢，你发现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有两个瞎子看不见，但是他听到耶稣经过，他就大声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可怜我嘛！”你就明白，原来他们都知道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就是永远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管理一个世界。但是耶稣有一个问题在这里，大家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原来在耶利米二十三章第五 第六节，二十二章第二十四节，二十九到三十节，这里讲什么？就讲到大卫的后裔一直是坐在宝座上，他的儿子所罗门一直一代一代一代一直传到哪里？传到耶哥里亚，这个耶哥里亚又是哥里亚，又是约雅金，有三个名字的。那么这个犹太人的王被掳到外邦，因为他们离弃死神，所以神把他赶走，不给他再做。那么在耶利米书这里就提到什么呢？神说耶哥里亚，耶哥里亚就是犹太人的王被掳去，他有三个名字，一个是耶哥里亚，一个就是哥里亚，一个就是约雅金，三个名字。但是神对他说，你虽然是我右手戴印的戒指，今天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要把你丢掉。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大家还记得当约瑟被法老从监牢里面叫出来为他解梦以后，那么法老就知道这个孩子不得了啊，他知道神的事情，所以他说，本来他是在监牢里面做囚犯的，现在法老说，我升你做宰相，做我们埃及国的宰相，除了我以外，你是在万人之上。所以法老就把他的戒指脱下来给他，他说什么？以后你要写什么谕令，你就用戒指有我的名字在这里，你就好像印图章印下来，这么就是皇帝授权给他。那么这个地位很高，所以神对耶哥里亚说，你虽然是我右手戴印的戒指，今天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要把你除掉，要丢掉，你再不能坐这个位置。那么所以这个耶哥里亚就被神废掉，不能再做皇帝。但是神继续讲一句很厉害的话，你以后你的后裔都不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为王，你不能，你的后裔也不能，永远要停止。那么如果你有圣经打开马太福音第一章，耶哥里亚又叫哥里亚，又叫约雅金，就是这个人，他是怎么样？他就是被神废掉。那么他影响的不单止他自己要废掉，不能再做皇帝，还有他以后的后代都不能做皇帝。但是如果你看到圣经里面呢，马太第一章一直讲到最后，他的后裔就是约瑟。约瑟在马太第一章十六节就说，传到约瑟就解释，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然后就说到耶稣，因为耶稣的后裔，因为马太第一章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但是他说这个玛利亚，这个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玛利亚生的，不是约瑟生的。所以你就很清楚，因为约瑟受这个耶哥里亚的影响，已经没有机会再做皇帝。既然他没有做皇帝，那么如果耶稣是约瑟的儿子的话呢，耶稣也没有机会做皇帝。但是奇怪，耶稣不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耶稣的养父，不是生父。因为玛利亚是被圣灵感应来生出来，跟约瑟没有生命的关系。所以约瑟在耶稣长大的时候，他是一个养父，照顾他， 但是他不是他的亲生的父亲。耶稣有几个弟弟，他们都是约瑟跟玛利亚生的，但是唯独耶稣是圣灵感应玛利亚生出来。所以你就发现呢，大卫的子孙到耶哥里亚就停下来，不能再继续。那么耶稣是怎么样来的？感谢神，原来大卫不止一个儿子啊，大卫的儿子是所罗门啊，他们就一直生到耶哥里亚就 stop。 那么大卫另外一个有十九个儿子，那么另外一个儿子是什么？就是拿单。请你翻开路加福音，我特别要给你知道，我用了很多时间来研究这个，大家打开来看路加福音第三章。那路加福音第三章的家谱跟马太不一样，路加福音是前后从亚当一直到大卫是一样，但是从大卫以后就不是了，因为路加是记在玛利亚的系统，马太是记在约瑟的系统，那么约瑟的系统呢停在耶哥里亚就没有。但是你看第三十一节最后一句，拿单是大卫的儿子。那么这个大卫另外一个儿子拿单，原来就是路加福音的系统，意思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拿单的系统生出来，那么圣灵感应玛利亚生出耶稣，所以耶稣有玛利亚方面的生命，但是玛利亚是拿单的，不是这个所罗门的啊。所以你就发现呢，因为这个缘故呢，大卫的子孙在耶哥里亚的时候被神废掉的，对他没有影响，因为他是另外一个系统，所以他的系统是拿单。那大卫有十九个儿子，那么所罗门一直上到耶哥里亚就有问题了，但是另外一个儿子就是所罗门的兄弟拿单，他是上到玛利亚。所以你就发现呢，路加跟马太两个不同的系统，但是在大卫之前都是一样，都是他们，但是到大卫的儿子呢，路加就记在拿单，马太就记在所罗门。所罗门一直到耶哥利亚就被停止，但是拿单不属于这个系统，所以他就能够，耶稣基督就是从拿单那个系统来。大家明白，你就知道原来大卫的子孙有没有受耶哥利亚的影响。所以两个瞎子知道耶稣经过就说，大卫的儿子，大卫的儿子，可怜我吧。他就是这样子，他就神有给他恩典啊。那么第四个，我盼望你们可以把它记下来，你回家好好的看圣经，不然的话你听我讲了又很快就忘记啊。那么第四就是你们可以随便，我给你们可以拿到这个东西啊，所以不要怕。第四就是弥迦先知的预言也弥赛亚是出生的地点。所以大家看，原来在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这里提到，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 它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就是他就是神。但是他是从他出生的地方是在伯利恒。那么原来圣经里面有两个伯利恒，一个是犹大地的伯利恒，另外一个是约书亚第十九章第十五节。约书亚第十九章十五节是在另外一个地方，西布伦有另外一个伯利恒。所以当马太记载几个博士在耶稣出生的时候看到天上的明星，他就跟着过来的时候，来到以为新生的王一定是在王宫里面出生，甚至这个希律王一听到他就糟糕，我家里都没有孩子，现在有一个新的王就是要取代我了，所以他怕得要命，一定要杀害他，不然的话他长大我就没有王位不能做。所以他就问祭司长文士来问他们说，这个新生的王当生在何处？那么祭司都不需要翻圣经，他已经知道在犹大地的伯利恒，你在就是弥迦书讲的预言，你在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所以当祭司长文士告诉这个希律王的时候，希律王就告诉三个博士，他说你去伯利恒找到他，你回来告诉我，我也去拜他。其实他就说我要杀他了，因为有你就没有我了。所以那么这个博士看到耶稣，看到这个他的父母，所以耶稣博士就用黄金乳香过亚送给耶稣基督，那么还有跪拜他。然后当他要回去告诉希律的时候，天使在梦中的对他们说，你不要回去告诉他，因为他要杀害耶稣，从别的路回去。所以他就没有回去告诉希律。希律后来看到等了这么久还没有，他们还没有回来告诉他，后来知道他已经离开，所以他就要把伯利恒两岁以外的以内的小孩子都杀掉，就是有杀错没有放过，一定要把他杀死、啊、所以你就知道那么神也要约瑟跟玛利亚到埃及来离开、啊、后来才回来。所以你就看到原来弥迦先知他是在主前七百多年前就预言耶稣在伯利恒来降生。那么圣经里面有两个伯利恒，一个就是在犹大地，一个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啊、所以我们感谢神，神给我们能够知道这个地方。他们看到这个东方明星这个博士就来找耶稣。第五，我们讲到以赛亚先知。那么以赛亚是一个很特别的先知，他是在主前七百多年前就做先知、啊、那么他第一个，他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就说，童女怀孕生儿子、啊、他说因此主自己要给我们一个教导，就是童女怀孕生子，给他叫他的名字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你就知道耶稣就是神，透过耶稣神与我们同在、啊、那么这个就是亚伯拉罕他这个以赛亚预言这个童女怀孕生子、啊、所以在以赛亚第九章第六节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差事、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你看一个小孩子降生的时候，他的名竟然是全能的神，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你就看到以赛亚预言这个童女怀孕，还有预言这一个小孩子就是有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因为他就是神道成肉身生出来，所以大家明白这个地方。那么另外第三点呢，弥赛亚这个以赛亚预言弥赛亚开始做工的地方是在加利利，在以赛亚书第九章，以赛亚书第九章让我们知道，在加利利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很特别。在很多东西，所以这个第三就是讲到他的地点是在加利利，这个加利利的你就知道了，原来后来耶稣出来传道，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章都记载耶稣在加利利传道啊。那么在这个加利利的加拿，这个第一次以水变走，这个加拿分盐的地方也是在加利利，疫病赶鬼很多都是在加利利，但是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就说，在这个地方就是在加利利，所以我们感谢神，耶稣一直每一样都符合这个神迹，这个预言真的在加利利来到开始他的工作。大家记得了，当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他先有两个学生跟随他，但是 当他看到耶稣来的时候，他就说看啊，神的羔羊，取去世人罪孽的，马上这个学生就转过来跟随耶稣啊。那么当他跟随耶稣以后，他们又跟他的哥哥弟弟邀请他们一个一个就来，所以那个地方他们都是加利利，彼得、约翰、雅各 都是在加利利这个做渔夫的啊。所以你就看到耶稣出来传道的是在加利利，那么加拿这个以水变走的地方也是在加利利啊。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开始预言耶稣出来传道的地点就在加利利啊。现在你就看到一步的来到应验。那么跟着第四，弥赛亚为我们的罪孽受苦，因为在以赛亚书53章他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的医治。所以你看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记载，这个弥赛亚为我们的罪孽来受苦。第五，弥赛亚行神迹，在以赛亚书三十五章记载，那时在以赛亚书他说，傻子的眼睛必睁开，聋子的耳朵开通，瘸子必能够跳跃向日绿，哑巴的舌头能够歌唱，在旷野有必有水发出，在沙漠有河涌流。所以你看到这个在以赛亚书三十五章第五第六节就讲到弥赛亚在地上行神迹，瞎子、聋子、哑巴、瘫子都能够得到医治。那在马太第九章就记载两个瞎子得到医治，另外又记载另外一次第九章的另外一次，耶稣医治一个瞎子是怎么医？第一次就是医治的，第一次特别改一改，要拖他的唾沫吐在地上，用他的唾沫加上地上的泥土抹在他的眼睛上，然后又要他你到希罗亚池来洗，一洗就干净就明白。所以你就看到每一次都不一样。我们感谢神。后来到施洗约翰被希律下在监牢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信心软弱，他可能以为耶稣是神的儿子，应该救他了，但是又不救他，又不来看他，所以他就叫他的学生，你去问问耶稣，那将来要来的是不是就是你，或是我们要等别的。那么耶稣就对施洗约翰的学生说，他说你把所看到的告诉你的老师，就是瞎子能够看见，瘸子能够行走，将大麻风得到洁净，聋子能够听见，死人能够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那么意思就是说，施洗约翰，你千万不要失去你的信心，不然的话你就枉费你过去的用功啊。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做传道人，我们一直不要跌下来，不然的话就枉费我们过去的好的地方。神一直要我们向前看，依靠他，继续的侍奉他。那么不单止耶稣被预言医治各样的病人，在约翰第五章耶稣医好一个特别的人，就是三十八年的患者，因为他们都在这个池边呢等这个比斯大池，每一次这个天使来搞动这个池水呢，第一个跳下去就得到医治。那么这个三十八年的患者，次次下水都不是第一个，所以永远轮不到他，但是他下去就已经下过很多很多次。所以这次耶稣来到的时候，他已经三十八年一直在这里得不到好，耶稣就说你要痊愈吗？那么他说当然要啦，但是我每一次下去都被人家先我下去，所以我得不到医治。那么耶稣就说你不需要下去，你就站起来，你就可以走。神就医好他，就是一句话来医好他。所以我们感谢神。那么到使徒行传，约彼得到圣殿里面的去圣殿的时候，看到这个门口有一个瘸子不能行走的人， 他这个人在圣殿门口要盼望得到人的钱施血给他，所以他看到彼得也盼望彼得施血一些钱给他，那么彼得就看着他就说，朋友，金钱我都没有，但是今天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得到医治。这个病，这个瘸子马上跳出来，马上可以 行路。所以你就看耶稣的权柄，连他的门徒奉主的名都有效，都有效。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有全能，他能够医治我们啊。所以这个弥赛亚的神迹是这么厉害。那么跟着第六，弥赛亚，原来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记载，弥赛亚与恶人同埋，与财主同葬。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原来耶稣被钉十字架，在中间两边的就是恶人，两个强盗。但是当天被钉十字架是在我们今天的礼拜五早上九点钟，从九点钟到下午三点钟，六个钟头他们在十字架。那么十字架的时候，到下午三点钟耶稣就断气了，就死了。但是那个时候两个强度还没有死，所以他们从三点钟到下午六点钟只有三个小时。六点钟就是犹太人另外一天的算法，那么这一天就是安息日，也是最大的安息日，是逾越节的安息日，就纪念摩西出埃及的时候这个安息日。那么所以大祭司看到两个强盗还没有死，就对比拉多说，请大官呢把他杀死，用方法把他处理，让他快一点死，不要把他们的还留在十字架来过逾越节，因为这个逾越节是大节，不能把人钉在十字架留到过夜。所以比拉多就叫两个兵丁用木头把这个两个强盗的脚打断，打断以后他们就马上就死了。以后呢，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看到耶稣已经死掉，所以他就没有打他，但是这个兵丁用一个箭把插到耶稣的肋旁，马上有血跟水流出来，所以证明耶稣已经死掉啊。所以你就看到原来在这里提到耶稣是与恶人同埋，就是与强盗，两个强盗盯着十字架。所以其中有一个就对耶稣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跳下来了，你可以救你自己，也救我们两个。另外一个强盗就对他说，你还要讲话，我们两个是该死的，因为我们犯罪，但是他没有犯过罪。所以这个贼就转过来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得过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说，不需要等到得过，今天我要跟你在乐园里面。所以这个强度就在最后钉十字架临死之前向耶稣悔改信主，他就得救。实在很难得，因为呢再过一点那就没有机会，但是他就是用最后的生命最后的机会来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他也有的救啊。所以你就看到，那么因为他们在三点钟到六点钟只有三个小时，就是安息日，所以他们也马上一定要在三个小时之内把犯人处死，来到埋葬。 当两个贼给打死，马上 就埋葬。然后耶稣 你知道他是跟两个贼钉十字架，但是死的时候是一个财主把他的生的坟墓给耶稣埋葬。所以既然在以赛亚书主前700多年的预言，耶稣是跟贼钉十字架，耶稣是葬在财主的坟墓里面，都记载出来。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话很奇妙，因为他知道一切啊，所以就大家明白这个。那么继续下去，撒加利亚大概是在主前500多年的先知，他就记在弥赛亚的肋旁给扎伤，那么就是刚才我讲这个兵丁看到耶稣已经死，就没有打断他的腿，但是就用一个刀刺他的肋旁，就有血有水，知道他已经死掉啊。那么竟然有预言500多年前就记载这个事情，实在是奇妙。所以在约翰19:34就记载兵丁做这个事情啊。那么第七就是主复活的预言。主复活的预言，这个是耶稣在马太12:40还没有死，他就预言他三日后要复活。所以耶稣在马太12:40说，他就引用旧约约拿的神迹，他说约拿三日三夜在鱼肚腹里面，人子也要三日三夜在地里头。但是约拿被大鱼吐出来，那么耶稣在三日后也从死里复活。所以你就看到耶稣是这么奇妙。所以在使徒行传2:就是彼得当耶稣复活以后，彼得讲什么，他说大卫既是先知，要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里面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解释，讲论基督复活的说，他的灵魂，因为他死掉，他说他的灵魂不能撇在阴间，他的肉体也不能见朽坏。且耶稣，彼得说，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都是为这个事来做见证，所以我们感谢神，基督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是他的学生来见证。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都是谎言，因为我们相信基督是复活，如果基督真的没有复活，那么我们的信错他了啊！但是我们感谢神，基督果然复活，已经献给很多人来看到，我们是在要为这个来感谢主。最后使徒行传4:12说，随他就是随耶稣以外必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慕道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请你赶快接受这位爱你为你死也为你复活拯救你的神。所有基督徒，我们已经信他的，求主让我们好好的侍奉他，把这个基督的真理传开出来啊，让我们好好的明白神的话，传讲神的话，叫多人来归主。我们实在要感恩，因为神给我们很多机会啊。这一次我到巴拿马的时候，我告诉他们说，我今年82岁， 快要83岁，他说哪里不是你，他不相信，他说你大概60多，我说60多我请你喝茶了。神给我生命，但是在20年前62岁的时候，我是差一点离开世界，因为做手术以后在 UBC 医院，这个医生把我的静脉的血管截断，我大量失血，他用一个钳来钳住它，但是不行，所以我一直流血，他们就要输了12袋血进来，我失去整个人的3/4的血，讲话都没有声音，快要死，所以现在说哇，你怎么大声啊？所以很多人在电话听我讲话，他说你的中气很厉害啊，但是我差一点没有命，神在保留我，给我能够为他做工，所以我盼望每一位好好的爱主，侍奉神，愿主赐福给我们。